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9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一思一念在法中归正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6日。我觉得修大法是由里而外的一点一滴的变化提高，就像学生每天要完成作业，期末要参加考试一样。而我们法会投稿也是向师父交一份答卷，把大法给予我们的美好记录下来传递给众生。下面是我在最近一段时间内的修炼提高的体会，向师父做一个汇报。第一部分，修真的体会。正法已经到了最后，我们的修炼也越来越到表面了，对我们一丝一念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。以前可以张口就说的话，现在也要三思而行了。在单位里，以前为了出去讲真相，随口可以编个理由请假，还觉得自己很精进。当时还想，只要大问题不偏就行。现在想来，真是汗颜。有一次为了接孩子请半天假，按学校的规定要扣10元钱。主管我们的主任就说，给你开个公派单，就说你到教育局去办事，就不扣钱了。还没等我说话，就把公派单开好了，递给了我。我说，这怎么行啊？手里拿着这个条子就放开了犹豫，就开始琢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。这张条子既占了公家的便宜又不真，当时我思想中的各种观念就开始斗争。如果是我占了便宜，我就不把这张公派单交上去了，只当是旷工半天就扣10元钱，这样就不算占便宜了。嗯，就这样吧。过了一会儿，又想起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法正人心的一段话。修炼是伟大而殊胜的事，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地告诉采访者，你是因为修大法而为呢？如果报道者不想提大法，那我们也不要为窃法而又不正视大法的任何形式抹粉。我们大家都是在做好人，对社会、对人类是有益的，为什么就不应该有一个公正的合法环境呢？弟子们，你们要记住，大法圆融着你们，而你们也是在圆融着大法。这时真我就觉得应该正视大法，脑子中又有一个念头，你要是把这个条子退回去，他们可能会说你自命清高呀，不领人情呀，还会把主任给得罪了。我想到现在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，是正实法还是顾虑人情的问题了。要在以前，我会拿这个条子，我还会觉得是领导照顾我，这颗顾虑心一直都在干扰着我，怕得罪人。早在我刚修大法的时候，就发生过一件由于顾虑心干扰没过好关的事，现在一直也很是后悔。那是在20年前，我教的班还差一年就毕业的时候，正赶上1999年720，我去北京正实法。回来被非法关押，学校就把我带的班交给了一个男老师。在这个班毕业的时候，学校退回来1400元桌椅押金，这个班主任找到我，非要给我600元，他要800元。我说不要，我练功不能占这个便宜。这个老师非要给，我当时虽然不想要，又怕这个同事不愿意，就违心的接受了。过后我也很后悔，不好意思拒绝别人，给自己修炼路上留下了污点。过后我给正式大法的项目又捐了一些钱，但总觉得是个遗憾，也感到这个顾虑心是修炼人必须去的，要不然会铸成大错。而这次又是顾虑心挡住了我正式法。我在座位上经过一节课的时间思考着这件事，基本上理清了思路，但这个顾虑心仍在做垂死挣扎。 师父看到我有想证实大法的心，就利用常人的嘴点化了我。主任正在玩手机，忽然他拿起手机就开始念了起来。有思想的人的行为往往是一般人理解不了的。我当时立刻悟到，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告诉我如何去做，不要有顾虑心。我拿着手中的公派单，走到主任面前告诉他说，我是练功人，不能说假话，给我开个请假条吧。主任有些呆了，过了一会儿说，你这个人太轴了，最后还是给我开了个请假条。过后主任与办公室的同事说，咱们要是跟某某比，指我，咱们太龌龊了。通过这件事我也悟到，真善忍的普世价值人们是认可的，人们都有善良的明白的一面，只要我们作证了，人们是理解的。同时作为修炼人有自己的标准，不要顾虑人的感受，就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走正自己的路，就是在助师正法，就是在救度世人。现在人们常说什么善意的谎言，什么委婉的言辞呀，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真善忍，其他的都是在偏离大法，都是变异。尤其我们修炼人的一丝一念都必须是同化大法的，任何不正的念头都会带来麻烦。第二部分，显示心是一颗非常危险的心。最近这半年来，我总觉得自己有些地方不对劲儿，好像是显示心，好像又不是。好几次女儿都说我有些好为人师，夸夸其谈，我也没有太在意。在8月10号那天，忽然看到明慧网上的一篇交流文章，显示心是一颗非常危险的心，我一下子明白了，我这颗显示心已经非常强大了。原来自己以为的与同修的交流，实际是在证实自己，而不是在证实大法与师父。我就思考我这颗显示心的由来。在我小时候，每次出去后回到家，妈妈就问我遇到了谁说了什么话，我就如实地说了出来。不知为什么妈妈就大发雷霆，骂我，这话不能这么说，得这么说，得那么说。时间长了，为了避免被挨骂，就形成了说话前先要把要说的话在脑子里过一遍，先组织组织语言，怎么把自己描述的好一些，不至于被挨骂，甚至还经常听到一些夸奖的话。修炼20年了，这个毛病依然存在。由于我平时比较注重学法、抄法、背法，还经常上明慧网，知道一些同修不知道的事情，所以在与同修交流的时候，总能说出一些同修认为高的法理，这时同修就会投来一些佩服或者是羡慕的眼光，我也有些飘飘然，忘了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如果没有师父法身的点悟，自己又能悟到什么呢？当我在修炼路上不知怎么走时，师父就会通过别人的嘴或在梦中点化我，告诉我如何去做。当我和同修谈到此事的时候，我就会眉飞色舞，津津乐道。同修就会说，你悟性真好，和你交流能开阔思路等夸奖的词语，我也很是高兴。但是在交流完之后，总是感觉到一种失落感，还有一种很疲劳的感觉，好像自己又失去了什么。有一次我出去兜里放了80元钱，一个50元，一张20元，一张10元。我准备把50的找开，找回来的钱做真相币，可是在付钱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50元的，就把20元的给卖水果的。在我提着水果要走的时候，低头一看，50元的就在我的脚下，我赶紧拾起来，很是庆幸没有丢。修炼的路上没有偶然的事，在回来的路上我就在想，这是师父在点化我什么呢？我忽然悟到，是我前天买了一条新裤子，裤兜还带有2个拉链，在我往兜里装钱的时候就有一念， 这回可丢不了钱了。就是人的这一念招来的磨难。我用人的这一念去想这件事情，认为钱丢不丢与穿戴的衣服严实不严实有关系，没有用师父的法去衡量。我悟到这之后，顿时心里变得非常高兴，就想下午学法的时候就跟同修们说说这个事，都能有所提高。我的初衷是好的，也确实是在法理上分析，让大家有个借鉴。但当我跟同修说起这件事时，同修说，你修得真扎实，我怎么就想不到呢？我听了隐隐地感到有些高兴。而有的同修听到后就说，师父太慈悲了，处处看护着弟子，点悟着弟子。我听了之后心里有些失落，心里还冒出来一个不好的念头，我修得好，师父才点化我呢。每次在我有所提高之后，我都会把自己的提高和悟到的东西与同修交流，但是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显示自己的成分在里面，想证实的是自己而不是大法。怪不得我每次与同修交流完之后总有一种失落感，那是我修好的那一面觉得自己没有修上去的失落。每次显示完之后，又给那个后天观念假我注入了能量，自己的主体就变得无力疲劳。当我看到同修的文章显示心是一颗非常危险的心后，我一下子警觉了，我找到了我这颗正视自己不正视大法的显示心。我的额头长了一个黄豆粒那么大的包，我也不敢去碰它，也是很影响美观。我知道这应该是对应着我那颗心来的，就是一直找不到原因。就在我找到这颗危险的显示心后，这个脓包给碰破了，里面挤出了许多白色的脓，一下子额头就平了。大法弟子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向内找，找到之后就会发生神奇的变化。如果没有师父，我们早已是地狱之鬼了，还有什么可炫耀的呢？师父给了我们生命，给了我们宇宙中最大的荣耀，是要我们去救度众生，而我却抓住人中的这些肮脏的东西不放，如何完成师父交给我们的大任？叩拜师尊对弟子慈悲苦度，我要放下一切为私的因素，助师正法，多救众生，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，带着我们的众生跟师父一起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做好三件事，利用一切机会讲真相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5日。我于1996年喜得大法，当时43岁，刚得法，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，摘掉了附体，从此我身体健康，一身轻，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原来我家里矛盾重重，随着学法知道了许多法理，去掉了很多执着心，家庭矛盾慢慢的化解了，这都是修大法带来的福分。下面和同修交流一下我在修炼中学好法、发正念、救众生的体会。我家新搬到了一个小区，是一楼，房后有一个大园子，丈夫在园子里种了一些菜，亲戚拿过来两棵冬瓜苗，丈夫给栽到了园子边上，上秋结了五个大冬瓜，其中一个50多斤，比水桶还粗，邻居们都来我家看，有的小两口领着孩子来看，还有给冬瓜照相的。我悟到这是师父给我开创的讲真相的环境， 所以只要来人看，我就给他们讲真相，来一波我就讲一波，其中好多人做了三退。我每天出去讲真相，一次一位50多岁男士买了两大袋地瓜，拎着很吃力，我上前去帮他拎一袋，他说他心脏不好，我先和他谈养生，然后和他讲真相。他说一开始就不反对法轮功，并骂江泽民恶党的腐败，说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接受了护身符，他羡慕我身体好。我说我以前心脏也不好，夏天吹不了电风扇，有一点动静心脏就受不了，是大法师父给我治好的。我们走了一站地，到他家楼下时，他谢谢我。我说不用谢，是我师父让我这么做的，做比好人还好的人。我说我帮你拿到家，他家5楼，于是他往家里打电话，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士，我又给他讲真相，他乐呵呵地说戴过红领巾，于是他们两人都做了三退。过年前一天，我到农贸市场买了一袋大枣，看到市场头围着7、8个人，我上前一看，一位60多岁的男士躺在地上，可能是地滑摔倒了吧，后脑勺和地上有一滩血，口吐白沫，闭着眼睛。有一位男士在给他做心脏复苏，但没有反应。大家说拨打了120，但车还没来。我急忙扔下兜子，跑到他耳边对他喊：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求师父救他。这时这位男士睁开了眼睛，眼泪顺着眼角就流了下来，眼睛也能转动了，手也能动了。围观的人都感到太神奇了，还说你快多给他念念。这时救护车来了，给他做了简单的检查就抬走了。这时人也散了，但有一位女士拉着我，让我多讲一些大法的事，她非常爱听。我讲完，她说再讲一些吧，我又讲一些，并给他退了邪党的团队组织。过年疫情爆发，我也坚持出去讲真相，虽然道上人很少，我每天也能讲退2、3人、4、5人的，初二那天讲退了11个人。我就讲讲初二那天的事。我路过一个饭店门口，有3个人从饭店出来，其中一人喝醉了，需要人搀扶。走到马路边时，有一个人摔倒了，由于3个人都有点喝多了，想喊人帮一下，周围人都躲开了，喊出租车也不拉。我上前帮助扶着摔倒的人，让他坐起来并扶着他，那2个人对我表示感谢。我对他们说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并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。那2人听明白后高喊法轮大法好。我给他俩做了3退。我看着喝醉的人说，这个人也得退啊。没想到喝醉的那个人这时开口了，我姓赵，我也要退。说完后他就再也没吱过声。我深深感到众生在期盼着得救，感谢师父的慈悲安排，将有缘人领到我身边，只要我有救人的心，师父就会帮我。我每天坚持走出去讲真相，也非常愿意讲，买菜排队时就给前后的人讲真相，乘车时严格要求自己最后上车，有拿东西多的人帮助他们拿一下，借帮忙拿东西让座的机会讲真相，出门多拿几个袋子，遇到需要的人就送给他们，搭上话就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，效果很好。总之利用一切机会讲真相。有时明白真相的人要资料，请大法师告诉了地址或者约个地点，我和同修打车给他们送去。一次一个明真相的人要3、4个台历，第二天我和 A 同修去了，按约定时间过了1个小时也没等到人。 A 同修生气了，说我也没生气也没动心。我和同修们互相提高和帮助，在磕绊中用法归正，互相圆融，这都是师父的巧妙安排，让我们在法中提高与升华。我到楼层发真相资料时，一般从上往下， 心里保持恭敬，并想着大法弟子来救人，望世人快点把真相资料拿进去，全家人一起看，不要错过这万古机缘呀。求师父加持，不要浪费每一份资料，让他们明白真相得救度。下楼遇到人时，热情地打个招呼，礼貌地让他们先上去。有时怕心上来，心里不稳，我就不断在法中提高，100%信师信法，出去回来一路发正念，也就没有了怕。前段时间我腿疼得厉害，打坐时不能盘腿，走路时左腿迈步困难，我认识到这是旧势力的迫害，我就多学法，多发正念。旧势力不让我走路，我就一天不落，天天出去发资料，贴粘贴。我是修炼人，只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20天左右，我身体恢复正常。我在大法中跟头把式地走到了今天，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保护，都离不开大法的指引。在正法最后时刻，更要清醒理智，用心做好3件事，不能辜负师父用巨大承受延长来的宝贵时间。学好法，多救人。因层次所限，如有不当之处，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弟子在此叩谢伟大的师尊。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关于集体练功的一点体会与认识》，作者澳洲悉尼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4月29日。师父在各地讲法9 ,2009 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如初必成正果。我们也经常鼓励自己要修炼如初，下面我们来回忆一下我们在迫害前的修炼场景。一，清晨5-6点钟，法轮大法的横幅就遍布大小公园，到处都是练功店。从以前的照片中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不管是寒冬酷暑，都可以看到男女老少排着整齐的队伍在练功。二，到处都是学法小组，天天晚上都有集体学法。我们都知道集体学法的重要性，可是对集体练功的重要性认识的不够。我也很少参加集体练功活动，借口是我的小孩不到5岁，早上起不来，所以我一般也都是自己在家里练。前个周五收到短消息说，周六日早上6:50至9:00有集体练功。突然一个念头一闪，明天我得带儿子去参加，让儿子早点起床，一起去练功，就算练不了2小时，练1小时也好啊。周五晚上和孩子一说，孩子居然说好，要早睡早起。我们8点发正念，他就上床睡觉，明天早点起。前段时间他可是9:30都不愿上床的。我心里知道，只要弟子心到了，师父一切都帮弟子安排好了，谢谢师父。果然第二天儿子比平时早起了，6:30起来的，洗脸刷牙吃早餐，弄完差不多7:30了，我们就背着包带着坐垫出门了。因为早上公交车也不多，我们就决定走路去。一路上我们读背师父红银三中的诗词，半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到了，还能练1小时。等同修们发完8点的正念，我们开始打坐。没想到儿子也很安静地坐在垫子上1小时，因他双盘腿不够长，还总是滑下去，多数时间他是单盘，但我看还有路过的人给他照相。接着晚上悉尼大组周六集体学法中， 我们学完转法轮第五讲后，又一起学了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的讲法部分。师父在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集体学法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，集体练功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。除了迫害极其严重的情况下，中国大陆之外其他地区都得这样做，没有理由不做。它关系到未来人得法修炼的问题，所以呢，集体练功学法是不能没有的。这句法一下就打到我的心里去了。我悟到这一点，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，尤其是对集体练功的重视度不够。其实集体练功是最好的弘法方式，也是最好最快的讲真相方式。当常人看到我们在那儿练功时，不少人会驻足观看。这时如果我们再去介绍大法，讲述迫害也比较容易。为什么迫害迟迟未结束？我想也是因为我们还没做好，还有很多的众生不知道大法。对于这样的众生，如果现在正法就结束，他们的位置该如何摆放呢？他们从未听说过大法，不知道迫害，也没听说过神运，也就未曾做过选择。想到这儿，我觉得愧对师尊。师尊慈悲众生，一直在用自己的巨大承受拖延着时间，因为不想放弃这些不知真相的众生。于是我暗下决心，要尽量多参加集体的练功活动，周日的活动还得去。由于周六集体学法回到家较晚，儿子十点多才上床睡觉，我还担心他会起不来了。结果他还是6点30分准时起来了，和前一天一样，我们同个时间到了。练完功，我问有没有人能平时也来练功的，没想到马上有一个阿姨响应了。由于我要乘坐7点25分的火车去上班，所以我们约定了5点15分至7点15分从周二开始在那广场上练功。更没想到的是，我们刚定好时间，一个西人就过来询问什么时间可以学功。他想学，并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。我把练功时间发给了他。上周二到周五，我每天早上1点55分起床发正念，2点15分上 RTC 平台参加集体小组学法2个小时，然后吃点早餐，准备好就出门了。路上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差不多半个小时，正好赶在5点15分之前到达。第一天那个西人学员5点10分就到了，他和我们一起练了1个多小时。后来几天他因为工作太累没来，不过他表示他还要来的。在这4天的练功中，除了那个新学员来了1天，虽然只有我和另外一个阿姨2个人，但那真是与在家练完全不一样的。我真有点修炼如初的感觉。练功时思想相对清静些，打坐半小时就开始痛，这4天都非常痛。但是我心里想到的是，这是好事，是师父在帮我消业，帮我提高。我告诉自己一定得忍到结束。想到国内还有那么多承受更多痛苦的同修，我没有理由不能忍。每天练完功，我都感到很充实，很开心地去上班了。上班时也精神饱满，没有疲倦与困意。就像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的，修炼是最好的休息，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。周五下午5点30分至6点30分的集体练功轮到我负责，因为已经早上练过了，我想那我就发传单吧。在发传单时，我发现还是有很多常人是第一次听到大法，也有几个表示有兴趣学练，他们询问学功的时间与地点。最后我的那叠介绍法轮大法的传单都发完了，最后还有个人想要都没有了，这更加坚定了我要开创集体练功环境的决心。首先我想从自己做起，我想其实只要有2个人就是个小集体了。我们也可从与工作居住地点相结合来看，几个人把时间凑起来，看怎样组建这个集体练功的新环境。只要能坚持在同个时间点固定有人来练功，那样练功点就能不断地组建起来。 我悟到讲真相的内涵是很深的，也是不同时间不同要求的，而且在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真相。现在我们都重点在讲迫害的真相，但是大法的真相讲得比较少。组建集体练功点，那将是最好的大法真相点。以上只是我近期关于集体练功的一点体会与认识，写出来的目的是激励自己、监督自己的同时，呼吁更多的同修能出户外练功，让我们再次开创集体练功的环境，让练功点在中国大陆以外遍地开花。我相信如果真能做到，真相传播会更快更广，那法证人间也就不远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参加集体练功后受益匪浅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6日。我是近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学员，自己觉得这几年学法没有松懈，但是一直以来对练功却不精进，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有时候早起打坐完，心想休息一小会儿吧，就往往躺下了，没有继续练动功。可是晚上下班回到家，又觉得乏，就这样拖拖拉拉的，不能每天保证五套功法练全，也经常自责。如果有两三天没有好好练功，身体上就会感觉从里到外冒凉气，身体会发冷发沉，做事情打不起精神来。自从2019年来到海外，接触到一些同修，他们交流说，每天早上同修们都会到固定的公园集体练功，已经坚持好几年了。我从心里佩服他们，无论严寒酷暑，他们都这样有毅力，天天坚持，有些不可思议。同时我也很羡慕有这样一个好的集体练功的环境，心想如果有一天我也能参加就好了。可是由于住的地方离这个公园太远，就没能去参加。过了好几个月后，我有机会加入了集体练功，每天早晨4点多大家聚在一起练功，之后集体学法。一开始的几天我还是懒惰，觉得3点多起床出门，外面还是黑黑的，对我来说太难了。这样拖拖拉拉的，时而参加，时而不参加。而且刚开始的几天，集体练功后，都觉得身体特别乏，困得不行，白天也打不起精神。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，你们想没想过，修炼是最好的休息，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。没有人说我练功练得太累了，今天啥也干不了了。我意识到这是自己的观念造成的，总是觉得睡眠少了，肯定会困。自从意识到之后，就把心摆正，放弃了不正确的观念。现在比之前好很多，即使前一天晚上有事11、12点睡，早上3点多也能起来，实在太困就用凉水洗脸，顿时就清醒了许多。由于早上把五套功法练完并学完一讲法，觉得这一天都很踏实。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讲到，如果你在家里修炼，真能把你当做一个练功人，踏踏实实在修，不比外面修炼差。但是 往往人都有一个惰性，你不承认也不行，是因为你的思想没有升华到那一步上去。离开了集体练功的环境，好像你就没有督促了，没有一个外因促使你修炼的条件了。你比如说，我们练功打坐，大家痛得不行了，都不拿下来，你也不好意思拿下来，这就促使你增加你的练功时间，就是方方面面都有这样一个环境在促使你。你离开这个环境的时候，你自己把握不好，你就没有那个外因的督促，可能你就会自己松懈，自己不能精进。虽然也在修，可能进度就会慢得多，就是这个关系。如果你真的能把握得住，在哪修炼都是一样的，就怕你把握不住。有人说我能把握住，可是有的人我相信，有的人我不相信，因为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你还没有突破那个层次。最近在练第五套功法时，每天都看到自己另外空间的身体在发生着变化。打坐时，有时会看到自己有的空间的身体被束缚得很严重，有的空间的身体外面包裹着很肮脏的物质。通过打坐消业，都得以解脱、净化，同时充满了高能量物质。而且腿疼得越厉害的时候，消业消得也就越快越多，另外空间身体变化越快越明显。以往自己打坐时，有时很痛，就不能长时间坚持，就把腿拿下来了。但是集体练功时，看着大家都在那里坐得很稳，自己也不好意思把腿拿下来，也就咬牙坚持练完。由于现在每天都能打坐，打坐中身体会不自觉地挺起来，感觉往起拔，整个脊柱都很笔直，不是自己特意要这样做的，觉得是能量和机制带动下而形成的。之前自己练抱轮一个小时觉得很辛苦，也是胳膊酸了就拿下来了，有时候胳膊举着，但是头会不自觉地低下来，腰也弯着。但集体练功时，看到大家站得很直，尤其是头顶抱轮的时候，胳膊一直保持着固定姿势，自己也得到了很大的鼓励，现在也能咬牙坚持一个小时了。还有一个大的变化就是，发正念时，感觉打出的功能越来越强，往那儿一立掌，各种法器功能就显现出来，能力也越大，邪恶往往大片大片地被消灭。之前自己练功不精进时，虽然也能发出强大的威力，但是相比之下，现在能量更强。而且现在往那儿一坐，心只要能很快定下来，这些功能很快就都出来了。这都是师父赐予的能力，大法的威力，只不过是在自己身体上展现，用于助师正法，解体邪恶。之前我有时会觉得练功是一种负担，但是通过这一段时间参加集体练功，我觉得受益很大，而且更能积极参加周六周日到公园的集体练功了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集体学法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，集体练功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。除了迫害极其严重的情况下，中国大陆之外，其他地区都得这样做，没有理由不做。它关系到未来人得法修炼的问题。所以呢，集体练功学法是不能没有的。希望大家都能参与集体练功，尤其是疫情过后，再次开创集体练功的环境。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体悟，由于层次有限，不妥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